这是第一次我们的最后这一堂课用远距的，我们去年也在疫情之中，但是仍然是用梅花座的方式限制人数而已，那今年是第一次完全用远距。那我假设今天各位的期末考都已经考完了，那现在应该是很轻松的坐在这里。我们今天说的内容没有 Fourier Transform， 也没有 Frequency Domain， 我们讲的是非常轻松的话题。那跟过去两年一样，我准备在前面一段时间说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小故事。那跟过去两年不同的是，我前面两年说的都是我读书阶段的一些小故事，那今天要讲的是读书以外的一些小故事，是这样的不同而已。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基本上想要说的是，这个我们同学在你的这个求学到未来发展的过程之中，你永远会需要很多的，我姑且称之为是多元的能力以及体验，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感觉起来好像都跟读书没有关系，但是其实都跟每一个人的这个 career 发展的中间都是很有关系。好，那我想以这个为今天的前面一段的主题。那要开始讲之前，要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一些小故事。那很简单的一个背景是说，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安静、不太会说话的小孩。那我从小学六年到初中三年，我是不太说话的。那我永远坐在教室里面的一个角落，然后呢，跟我四周的朋友说说话而已。那我很少跟更多的同学说话，所以呢，我的朋友也不多。那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如此，一直等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相信不管我将来做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我总应该要有能力跟很多人互动沟通，要有能力交很多的朋友，将来一定要靠朋友的。那因此高中我就很想要改变这一点，不过高中没有什么进展，因为大家都忙着念书，这个要考大学，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其实高中没什么进展。真正我能够进展的就是进了台大电机系。那我后来事后回忆起来呢，我觉得我似乎是就是在台大电机系的这四年里面，其实几乎是我的人格塑造的那四年。也就是说呢，在我进电机系之前，我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个是一个很安静不会说话的小孩。我在台大的四年把我完全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到我台大电机系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定了型，那就是我后来的样子。那这个在那以后，我其实就是多读了很多书，多做很多学问，多做很多事，但是我的人几乎那时候已经定了型了。那这中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很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因为我家在高雄，我进到台大来第一件事情是住宿舍，因此跟很多不同的人住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那除了宿舍住很多人住在一起之外呢，当时宿舍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就是晚上十一点熄灯，但是呢，十一点以后呢，餐厅是开灯的，要念书去餐厅，所以呢，想念书的人就带书去餐厅，餐厅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念书的人一起这个讨论功课的场所，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第二个呢，就是进了电机系。我当时从南部来，在电机系我也是举目无亲的，那跟全班同学都不认识，那要从头开始跟所有同学互动了解认识。那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跟我们同学都一样，就是有一大堆课都要做很多作业，
因为要交作业的关系，那常常到了晚上，这个交作业的前夕，就会要发现做不出来，就要跟很多同学讨论。那我们那时候在宿舍，就是同班的同学都在那个时候会到餐厅去，然后在餐厅一起讨论，那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机会。另外呢，就是住在台北的不住宿舍的人呢，那他们会另外有机会有这个约在图书馆见面讨论，那我也会跑去那里跟他们互动讨论等等。那是我跟电机系的同学开始有很多互动的情形。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参加了台大合唱团。那在这个中间呢，有不少的体验，我待会儿会说。再来呢，就是我从大二的上学期，那个时候我跟在班上电机系已经有些同学蛮要好的朋友了，那他们跟我说，啊，我们要去爬玉山耶，你们跟我们一起去。那这件事情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决定跟他们去爬山。从那以后我有一堆登山的体验。那之后呢，就是我到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发生，就是这个台大合唱团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全校合唱比赛，也就是让我们的团员各自回到各自的院系社团里面去，各自组织合唱团来比赛。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们的班带说，我们也来组个电三合唱团去比赛吧。那因此就有了个电三合唱团。我一开始想的是请一位学长来指挥这个合唱团，但班带有不同意见，他说要指挥当然是你呀。我说我不会呀。他说有什么不会的，你去学不就会了吗？那我一想也有道理，我不会的事何不挑战看看。所以呢，我花了一番功夫去了解在合唱团里面指挥到底怎么做的，然后学着做指挥，后来参加了比赛，虽然没有得名，表现也许不怎么好，但是我自己有很多体验，这我后面会说。那再来呢，应该是说在这个电三的合唱之后，我开始有个不同的感觉，就是说虽然我很喜欢去合唱，很喜欢去登山，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外院系的，可是呢，将来等我台大毕业以后，在我 career 发展的过程之中，我猜这些外院系的同学跟我的交集会变成很少很少。真的跟我交集很多的应该是我的电机系的同学，那因此呢，我应该要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我要回来电机系。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把很多的功夫放在电机系的班上。那大四的时候，我后来做班代表，我后来办了很多活动，做了很多事。那我当时曾经有给我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在我大四毕业之前，我们知道电机系有很多同学，那我说呢，我要在大四毕业之前做到跟全班的每一位同学都说上够多的话，只说少数几句不算，要谈够长的话题的。那我后来确实做到这件事。那以上大概是我在大学四年里面，这个我说我自己几乎改变了我自己，而且把我自己定了型，那么这些事情发生。那底下呢，我就要说一下我的这中间的一些体验跟一些这个感觉。那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我去登山，我有很多登山的体验。那这个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也许有人听过，但是呢，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要再说一下。在登山的第一个体验是说，我发现我自己很弱，因为我的身材很小，体力很差。那么因此呢，很多同学的两条腿很长，他偏偏就得走很远。我的两条腿很短，走半天都走很近。那因此呢，我永远走得很慢，落在后面几乎追不上。同时呢，有的人身材高大，他背一个很大的背包仍然轻松愉快。但是我要背一个同样的背包呢，很可能
那个背包比我头还要高出很多，背起来非常累。很多时候呢，我走得很辛苦，勉强追上，有很多很难走的路，很难走的路我会走不上去，有的时候要有人拉我一把，把我拉上去。那这些感觉使我了解，我有很多地方是很弱的，需要很多人来帮我。之外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就是在这个我很喜欢讲的，在爬山的时候常常有这个经验，就是说你很多很路很难走，有石头啊，有塌方啊，非常难走。那在很努力的走了很久，你都看不到什么好看的风景，只是很难走。当你走到一个山崖边的时候，有时候忽然看到比较开阔的景，就看到远方有个非常漂亮的山峰，上面积着雪，阳光照上去闪闪发亮，非常漂亮。这个时候领队就告诉我们说，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这条路这么难走，继续走下去，再走两天就会到那里。那我们大家听了他的话，就很努力的走，两天之后真的到那里，那真的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之后呢，通常你到那里之后呢，我们虽然觉得风景很好，但是除了看一看风景之外，照个相休息一下就要下山，很快的就离开那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又回到一个很难走的路上，又要走很久很久。那然后呢，又走了很难走的路上，走了很久之后，也许在某个山崖上又看到远处有个非常漂亮的山，那可能上面积雪更多，这个阳光照起来更为灿烂，这时候领队就会告诉我们说，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现在这条路走过去，再走两天就会到那里。那这就是我们一直这样走下去的登山的体验。很多年以后，我后来慢慢体验到，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用一句话来讲呢，这就是走过一山又一山。也就是说，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希望去美国念个博士，那是我心里的第一座山。当我拿到博士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如何可以找到一个真的我喜欢的工作，让我可以发挥所长，做到我很想做的事，那是第下一座山。当我回到台大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想要做很好的研究，我很希望能够开出好的课来，让学生有收获，那又是我的下一座山等等。那我也是这样走过一山又一山。那这样的体验使我知道呢，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走的。那跟各位同学的未来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你的一生中会有一山又一山，一个目标接近。那还有一个体验是我自己非常有感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路很难走，但是呢，你如果看到我要去的是那个漂亮的地方，设定那个目标，而我知道这条路走过去会到那里的话，我就努力走就好，走到最后一定会到。那这一点是我后来常常体验到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设定一个好的目标，知道怎么可以走过去的话，走过去就会到。那除了这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都在走很难走的路，你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你只看到很难走的路，但是你走着走着最后会到你的。那这个用我的语言来讲呢，我有下一句话，也就是说呢，在远大的目标下，逐一克服眼前的困难，
同样的呢，在克服眼前困难之中，一步一步走向远方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永远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困扰我们，就好像我走路的时候，脚边永远有很多很难的路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心里有个目标，我往那边去走啊，我就努力走。那在克服眼前困难之中，我最后会走到。那当我有那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一路克服这些困难都没有问题，我就走过去了。那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呢，那说穿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峰回路。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走走走，会觉得山穷水尽，已无路。但是其实没关系，你再走过去就会发现山不转路转，路转了一个弯之后呢，你会发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前面很可能豁然开朗，然后你会看到不同的天象。同样的呢，这些路弯来弯去，你可能绕过一个大弯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这就是峰回路转。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非常多情形都会这样发生的，所以碰到山穷水尽的状况呢，也不用太担心的。那这些呢，可以算是我在爬山之中的很多体验。那事实上我后来一生中碰到很多很样的状况，很多各种状况，我其实都以爬山的体验来让我自己度过这些事。好，那在底下呢，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在回来电机系任教满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忽然一个很意外的事情是，台大的高层要把我塞去做资讯系系主任。虽然我自己一点都不想去，可是呢，我发现由不得我，然后非去不可。那我想，既然非去不可，那我就好好的做好这件事。那当时我才回来当副教授三年，所以呢，对于系主任是干什么的完全不了解。那当时我是专攻卫星通信的一个通信工程师，我对于 computer 没什么了解，对于资讯系在做什么也完全不了解。那那个时候呢，我也才刚刚30岁，也就是说呢，我到了资讯系，我发现全系最年轻的老师都是我的学长或者我的老师。那因此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那我要讲一下我在这中间的体验。我在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几件事。那第一个呢，虽然我是走进系主任办公室才开始了解系主任是做什么的，我也是当了资讯系系主任才开始学 computer science 是什么。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那第一个 principle 我发现的就是说，系主任要做的事其实是可以用 common sense 来判断。那没有专业是没有关系的。这话怎么讲呢？举例来讲，系主任要决定我们要不要提一个计划书到教育部去申请哪一个专案，申请什么补助什么，这件事情是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判断。同样呢，那个计划书该怎么写，大概也是 common sense 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写的。只有写到某一块要讲专业的时候，是真的自己不会写了，但这个时候我就请一位教授他来写就行了。所以其实系主任真的没有专业，就用 common sense 是可以做的。 当然也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是必须要专业的。一个我最有印象的事情就是要讨论决定我们的必修课该规定哪些课作为必修课，因为那个是好几十年前，当时台大资讯系是全台湾最早的资讯系，我们没有办法参考别的系，不晓得到底必修课还在教什么。同样呢，虽然国外已经有不少 computer science， 但是打开他们的课程来看，我们老师没有人知道那些课在讲什么，没有老师知道该怎么教那些课，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讨论我们必修课到底该教什么。那像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需要专业知识，那怎么办呢？那我的办法就是，那我们就来开会，我就 call 一个 meeting， 然后跟大家说，系主任就是 chairman， 就是 the man who chair the meeting， 所以我就是主持这个会议。但你们有专业，你们提供意见。那在这个中间，当然这个主持会议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要如何让大家的讨论意见能够聚焦，然后如何慢慢的让大家获得共识。那这个是主持会议的这个要做的事。当获得共识，哎，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于是就有了。虽然我没有专业知识，还是可以做这种决定。当然，在某些很偶然的状况，无法获得共识，有 A、B 两案。在这个情形，系主任需要做个决定，我们要选 A 还是选 B。如果我决定选了 B 的话，我得跟 A 的教授说，要跟 A 的教授仔细沟通，我为什么选了 B， 然后呢，我是如何如何的做这个决定，然后呢，因为我们决定做了 B， 所以呢，就请大家都能够支持做这个 B 等等。那这个是我的体验，虽然我完全不懂，我也还是可以做系主任。那之后呢，我就有另外一个感觉，那我也常常有跟别人提到，我说我发现做系主任其实就是不断的跟人沟通的一种工作，因为我不断在跟人沟通，就好像刚才说提计划到教育部，就是在跟教育部沟通，在系里开会，就是在跟系里的老师沟通。此外呢，我有的时候是跟职员，系里的职员跟助教沟通，因为我说实验室应该那样的。我要跟学生沟通，因为我会说这个应该那样，那样，这是对内的。对外也有很多，我有的时候需要跟别系的系主任沟通，对上我要跟院长、教务长、总务长、这个校长沟通。对外呢，除了教育部，我还要跟譬如说国科会，也就是今天的科技部沟通。那还有譬如说产业界来，我要跟产业界沟通。媒体来找我，我得跟媒体沟通；学生家长来，我要跟家长沟通；高中生来找我，我要跟高中生沟通等等。那我发现我其实整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很多人沟通不同的事。那这些沟通其实都是用自己的 common sense， 用沟通的能力。那我常常说，其实沟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他想的问题之后，如何让他想的跟我想的获得共识，那这就是沟通。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这个我发现其实我是可以做的，虽然我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样工作。那某一次某一个场合，人家跟我提到这个你怎么做系主任的时候，我有一次脱口而出，我说一句话，我说我做过合唱团的指挥，我发现做系主任就跟指挥一个合唱团是一样。那当时是脱口而出，因为我心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而不是做文章。那这话怎么讲呢？那你可以想象，合唱团是有很多声部，每一个声部有不同的旋律的。那每一个团员他唱某一个声部，那每一个团员声音也是不一样。但是呢，合唱团的指挥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一方面要让每一个唱歌的人都有他发挥的空间，一方面要让所有的人的声音最后融合成为美丽的和弦。那指挥需要耳听八方，了解所有的状况，要能够掌控全局，知道怎么样子发展这整个的旋律。那这些情形其实跟一个戏团是完全一样的，在一个戏里，不同的老师在有兴趣做不同的事，有的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就好像是不同的生命一样。每一个老师都希望他有充分的发挥的空间，就像一个歌唱家一样。那这个指挥要做的事情，或者戏主任要做的事情呢，是一方面让所有的人都有他能够发挥的空间，一方面又要让大家努力能够融合，变成美丽的和弦。戏主任也要想办法耳听八方，而且要能够掌控全局。然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当这个曲子很漂亮表演出来的时候，那每一个团员都有他的贡献，应该每一个人都出了声音，只有一个人是没有贡献不出声音的，那个人就是指挥。而且也只有一个人是大家看不到，听众看不到他的脸，基本不知道他长怎样，因为他背对着观众，那个人就是指挥。那这样的角色也跟戏主是一样。那这样的体验让我慢慢觉得啊，其实我为什么会这件事情做得蛮顺的，是因为我一直以合唱团的感觉在做戏主。过了若干年以后，我开始体会，其实不只是做戏主是这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譬如说，我带我的实验室做研究，我的实验室里的硕博士班同学，就像一个合唱团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在做几个重要的方向，就好像是不同的声部，然后每一个硕博士生就像是一个歌唱家，是完全相同的。而指导教授也是在一方面让大家各有发挥的空间，一方面要把大家的努力融合成美丽的和弦，是完全相同。那甚至于我后来譬如说办国际会议，我办的最大的国际会议是有一两千人以上的大会，有几百个 session， 有几百个 session chair， 有好多好多事情同时在进行的。那我做大会主席是什么？也就像是一个合唱团的指挥一样。那所以呢，我后来体验呢，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那这些事情呢，后来就说，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leadership。虽然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那我有我的体验，这就是 leadership。 那这些是讲到这个我的一些体验。然后底下呢，我想讲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啊，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我觉得是这个比较跟读书做学问有点关系了。这件事情是如何做 technical presentation。 这个一讲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因为这个没什么特别嘛，这大家都知道，它当然是重要的。譬如说我们同学如果做专题研究，或者是如果在这个当硕博士生，你常常要跟指导教授报告说我做了些什么等等，那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啊，那你就是要做这些事啊。那其实 presentation 的重要性是很高的，不只是做学生要做，你如果到产业界，你不管在怎么样的角色，你可能都需要做。你如果向这个上级报告你要做什么事，你已经做了什么事，你可能要做 presentation。你如果对外跟着客户说明我的产品多么好，那可能也要做 presentation。 你如果做一个 leader， 要跟你的手下说我们怎么做，要做什么事，恐怕也要做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真的感觉到这个 presentation 要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就这样讲啊，是的，就这样讲，讲得很普通是大家都会的，但是如何讲得好而精彩是有本领。那我如何体验到这个做 presentation 的本领呢？那我讲几个小的故事就知道了。那第一个呢，我在这个做研究生，在第一次碰到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博士资格考。这个我在两年前的《幸好人生》是说过的，今天不要重复。那里面很难的地方是，你要背10个教授口试，每一个教授你都要进他的这个研究室，跟他一对一的对谈10分钟。谈了之后呢，教授给你打一个成绩，只有10分钟。所以呢，他只能问你少数几个问题，可是呢，你的每一个问题可能也只有几分钟可以回答。你回答的越慢，说的越不清楚，你就越糟糕。那我们当时怎么准备这个东西呢？我的办法就是，我每读书读到哪里，就想说，如果我被问这个的话，那我该怎么讲？那我讲讲看，一讲。一算发现，哇，花了4分半钟，这个太长了，总共才10分钟，这样就花掉4分半钟是不行的，我必须要把这个语言精简缩短。如何把重要的点都说出来，但是要说得很短，把它缩到3分钟，缩到2分钟。那这件事情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后来学会这件事，就是我的语言必须要会简明扼要。虽然是简明，但是要扼要，也就是说，这个必须是切中要点。那这个倒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要练习，要养成习惯才会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在后来这个考博士口试的时候碰到第二个难题。这个我在去年的《幸好人生》是说过的。这个难题是说呢，这个他有个规定，你的博士口试，这个口试委员呢，必须是至少有一个人是完全不懂你这一行的，至少有3个人是非常了解你这一行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是有内行的委员，也有外行。都坐在一起，那你讲的东西必须要这2种人都能够听进去。那说穿了，应该就是说，内行是要看到门道，那外行呢是要至少要能够让他看到热闹。这个可就不容易了。那如何做这件事情呢？后来我慢慢体验，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见树不见林。见树见林这件事，我其实前2年的《幸好人生》都说过，不过当时讲的都是讲读书要如何见到树，也见到林。那其实不只是读书，你把你的学问讲出来的时候，做 presentation 也是要让人家看到树，也看到林的。什么意思呢？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说的内容一定要有树。有林的意思是说，让外行的人，他因为看到人，听到林，他大概了解你讲的东西。但是呢，当你讲林的时候呢，这个内行的人呢，不会觉得 boring， 他也觉得你这是很好的 introduction， 他不会觉得 boring。 然后呢，我就会跳到树，看到树的时候呢，内行的人就了解，哦，你这个真厉害。但是呢，我要让外行人因为听过林了，所以他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但是也基本了解它是什么。所以呢，我如果我在讲的过程中是有树也有林，有树也有林，树跟林不断的交错的话，那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让内行跟外行都听到。
这一点我后来很有体验，因为我后来所有的在国际会议做 presentation 报我的 paper 的时候，我都用这种方式，我发现它很有效。因为国际会议的听众就是有很内行的，有很外行的，有半内行的，有半外行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如何让整个听众都听懂，都觉得不错，就是要见树。还有一个要点呢，这个是这个当我开始去国际会议 present paper 的时候，有一次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某一个国际会议的主办单位有发这个 instruction 给要报 paper 的人，说你们该注意什么事，里面说到一件事，我发现他说的非常好。那件事呢叫什么呢？他说就是 less is more。 什么意思？他讲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在国际会议里面都被 assign 一个很短的时间，每一篇 paper 你只能讲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那每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常常都会想，我尽量说最多的，怎么样把最多的东西塞给听众。于是呢，当你说的又多又密集的结果呢，很可能听众其实都没有听到。我们常常听很多 talk 都是这样，因为 speaker 想讲很多，最后我们一样都没有听进去。那因此他说怎么样呢？你要 try to say less。 那你要知道你的那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能够传递多少 message， 所以呢，你要把你的 paper 的精华抽出来，那些精华在你的十分钟十五分钟里面能够说得清楚。因此他说呢，你现在应该最多只用几张 slide， 每张 slide 上面就只能说几行，每一行就不要超过多少个字，那这样你才能够让你的整个听众都听得很清楚。我发现，哎，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后来我每一次要给 talk 都会注意这件事，就是你唯有这样的 try to say less， 你的听众才会 learn more， 那会让听众都能听到。那以上这三个其实就是我后来所体验要做 technical presentation 要做得好非常重要的三个。那底下呢，我想来讲一下的是说，在这个在我讲的是我年轻的一段故事，就是说呢，当时我作为一个很年轻的教授到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领域里面如何走进我的国际事务。那一开始我的经验跟大家都一样，那就是去开国际会议嘛，还能怎样，就去开国际会议去 present 我的 paper。 但是呢，一开始去国际会议 present paper 就会一种体验是什么呢？举目无亲啊，那些都是一两千人以上的大会，满场全部都是我不认识的人，那不知道可以跟任何人说什么话，或者可以做什么事都不知道。那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把我自己的 paper present 好。那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能够把你的 paper 真的 present 得很好的话，那这个下一件事情就会发生，那就是当你的 session 结束，在 coffee break 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跟我说话，他就会说你刚才你的 paper 怎样啊怎样的、啊、我开始有说话的对象。后来我就想，既然人家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所以呢，我就开始学习在听别人的 talk 的时候，我同时就在想，待会儿 coffee break 的时候我去跟谁讲话，跟他说什么，然后我也来做这件事。这样我开始慢慢跟比较多的人接触认识，开始在国际会里面有一些互动跟来往。那等到几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这个 coffee break， 有一位日本的教授来跟我说话，他说你不认识我，我可是认识你，因为我听你很多 paper。 然后他就说这个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做这个 亚太区的活动，那邀请我去参加。啊，我才第一次了解，原来在那么热闹的国际会议里面，除了讲那么多 paper 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活动在进行中。其中的一种活动就是地区性的，每一个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人聚在一起的一些活动。那我就去了解，去参加，我发现他呢就是一堆亚太地区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在讨论问题，他们在交换资讯等等，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那我觉得也不错，至少多了一堆可以说话的人。我就开始后来每一年都去参加这个活动。过了一两年以后，有一次这位这个亚太地区的 chair， 因为他就是亚太的活动的主持人，也就是亚太地区的 chair， 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的这个亚太区的活动除了他是 chair 之外，还有两位 vice chair， 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活动里面都看到两位 vice chair， 不过他们有一位的任期届满，我需要一个新的 vice chair， 我想请你来做。我就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了解这些活动有很多事情要做，都是日本的同仁在做很多事，我都没有做任何事，我只是来参加活动而已。那他就告诉我说，没问题的。他就告诉我说一些这里面的故事，那我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那我讲一下。那我讲的是这个安全管理的电信学会，也就是 Communication Society。那也就是 IPv4 的电信学会。那你知道呢， IPv4 是全世界最大的唯一的最主要的电机工程的专业领域，它底下有四五十个这样子的 society， 都是它的专业学会。那这个 communication society 电信学会是第二大学会，我当时因为是电信工程师，所以呢我参加的是这个相关的活动。然后呢，那这个它是第二大学位，第一大学位是 Computer Society。 那他讲的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学位里面，底下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有一种事情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亚太，他讲的 Asia Pacific 亚太的活动。那他是亚太的 Regional Chair，就是地区的主席，他说呢，我们这个亚太的活动是办得很好的，但是呢，总会一直有很多这些，因为这个学会的这个总会呢都是美国人，他们一直批评说，我这个亚太的活动都是日本人为主。除了日本以外还有很多亚洲国家呀，为什么都没有人参加呢？那你确实看到你每次来我们的活动，日本人以外的人真的很少，大家都不喜欢来。那你算是常常来的。他说呢，我们一直被批评都没有日本以外的人。那因此呢，我现在如果我让我的两个 vice chair 里面有一个变成是台湾人的话，这个会比较好看，我拿交到总会那里去，那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我有很大的进步。那我说我都没有做过任何事，他们没有关系的，我们日本的同仁团队一向很好，他们可以继续做事，你不用担心。那这样我就开始了解，原来他希望我做的就是一个花瓶，说穿了，也就是说呢，这是一间很好的房间，那他现在希望放个漂亮的花瓶，让它比较漂亮一点。那整个房间都不用动，只是放个花瓶比较好看。那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花瓶。那我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可以，我就做个花瓶吧，我就答应了。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那这个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要去开一个这个重要的会，它叫做全球事务，不写英文，全球事务委员会。全球各个地区都有代表去参加，我们亚太地区的代表就是我这个 chair 跟两个 vice chair， 所以你们两位 vice chair 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那我想也好，我就去听听看，跟他去参加这个会。那这个叫做全球事务委员会。那我进去坐下来听的话呢，才发现他们讲的事情我完全听不懂，听了很久才慢慢了解。他们那我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听很久才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呢？原来是日本人跟欧洲人在有激烈的争论，讨论什么事情呢？日本人说我们亚太地区投的 paper 接受率特别低，但是呢，欧美人士的投的 paper 接受率就比我们高很多，这表示有歧视，有 discrimination 等等。那当然别人认为不是，只是你们写的不好。那这个在激烈争论之中呢，他的这个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是一个 Vice President for 全球事务，就是 VP for。 他们这个学会有一个 President， 有三个 Vice President， 各主管三块不同的业务，其中的三分之一业务叫做全球事务的那一位 VP 在主持这个会。那这位 VP 是什么人呢？是一位荷兰的教授。那你在那里要听他们讲英文都很累，因为每一个不同国家的人都有他们不同的口音啊。那这位荷兰教授花很大的努力打圆场，让两边不要吵架，然后这个说怎样怎样怎样，让这个慢慢可以获得一点比较温和的结论等等。那我那时候听，哇，原来这还有很多事情我从来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的 paper 被 reject 就是我写的不好，我才发现哦，原来还有可能是我们亚太地区的 paper 接受率特别低啊，什么是有可能的等等啊，这很多这种事情都是第一次听到。那这个我觉得哇，这种事情真是很难想象，我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很难做，这是我第一次的感觉。我后来我就慢慢参加比较多了，慢慢比较了解这些事。大概过了一两年之后，这个我慢慢了解说，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一直有一个这个亚太区的这个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目标，他们很想学欧洲。怎么欧洲呢？因为这个学会在欧洲是有他们的欧洲分部，有欧洲 office， 设在哪里呢？设在布鲁塞尔。那日本人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亚洲分部设在东京，他就每次要提这个 proposal 说我们要设亚洲分部在东京，但是每一次提案呢都被 reject， 就他们觉得很有挫折感。你就进一步了解想想，我有一次就跟这位日本的 chair 说， 我有个建议，你如果要再提这个案的话， 我觉得你把这个亚洲分部的地点改在新加坡吧。他听不懂我讲的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你想想看，他的欧洲分部不是在伦敦，不是在巴黎，他在布鲁塞尔，在比利时。比利时又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美国人喜欢把他的总部放在一个小国，这样他操作起来很方便。然后呢，布鲁塞尔可是一个大都会，跟伦敦、巴黎是平起平坐，所以讲起来也很漂亮。但是布鲁塞尔是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如果这样来想的话，你把亚洲分部的地点放在东京，他们是不喜欢的，所以一直通不过。那什么样的城市是适合很像欧洲的布鲁塞尔那样呢？我想来想去，亚洲最好的地点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就像比利时，
但是新加坡是个大都会，它跟香港啊、东京啊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它的地位也像不在。所以你如果提新加坡的话，他们美国人可能会信。那这位日本的切尔听了觉得蛮有道理，他说好啊，那你来帮我把这个 proposal 改一改，把地点改成新加坡吧。那于是我就做了这件事。之后呢，他就说我们这个 proposal 提出去了，要在下次的什么时候开会的时候，那个高层的决策会议呢，我去做 presentation， 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说好。后来他说那你帮我做 presentation 吧，我说好。那我就跟他去，而且帮他做了 presentation。 那等到 present 完讨论完，嘿，就过了。于是呢，就这个很顺利的这个案就通过，于是他们就有个亚洲分部设在新加坡了。那是我的第一次一个国际事务的方案获得很大的成功，那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想法跟他们不同。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我慢慢参与他们的事情更多。大概再过了一两年，这个时候呢，这位 Regional Chair 亚太地区的区域的 Chair 的任期届满，需要有新的 Chair。那他们这个 chair 怎么来的呢？就是由 president appoint， 就是由高层去 appoint 给谁做就是谁做。那我就接到通知说他们要我接这个 chair， 我吓了一跳，我就赶快去问这位日本教授。日本教授他已经知道，他就说没有错啊，因为上次这个你帮我去做 present 那个新加坡案，让他们非常 impress，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希望这个亚太区域不要都是日本人到面临，那你是一个理想人选，所以他们都要你做。那我说这个，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日本的同仁在做事。他说没有问题，我们日本人同仁都会支持你，你就做吧。于是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是那个房间里面的花瓶，我变成那个房间里面的主。那当我变成主人以后，当然我对那个房间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有我的一些做法，做更多不一样的事。两年以后，是这三个 Vice President 要改选。刚才讲有三个 Vice President 要的任期都到了，要改选。他们怎么选的呢？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去提所有可能的人选，然后呢由全球会员去票选。那我接到通知说这个主管全球事务的人品候选人里面有我的名字，他们要提名我去选。我想我可能只是陪绑的吧，我就去了解到底他们提名了谁。结果发现他们提名的人确实是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很有名的学者。那比起来，我觉得我这个台湾人应该就是陪绑的，是他们去选嘛。那既然我是陪绑的，我也就是一个花瓶嘛，看起来好看嘛。那我说好啊，我就接受你们的提名。之后呢，就开始投票了，开始选。等到票开出来，我接到通知，你当选。那于是我就很意外的由陪绑的变成真的 Vice President。 那这后面还有很多故事，那我不再多说下去。那我的 point 应该是说，这整个的事情的中间给我很多体会，那包括我刚才讲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有很多体验。那讲起来呢，简单的解释应该说呢，我要说的是说，在我们的一生中每天走了很多路里面，都会看到有非常多的每一个机会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困难的艰难的挑战。 那有的人看到机会，我就可以掌握机会。那里面有很大的挑战，我就面对挑战。那我如果可以克服这个挑战、机会等等，那我们其实一生中都会碰到很多这种情形。那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如何掌握机会，如何面对挑战。那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是好命啊，你有那么多好的机会。那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我认为从几率的观点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所碰到的好运跟不好的运其实是应该有一半的机会，都有一半的几率都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是也有一半的几率是一些很不好的状况，是会有的。我们有一半的机会面对很重大的挑战，也有一半的机会是很难做到。但是呢，那就是看每一个人他能不能掌握机会，能不能面对挑战。那如果说有的人他每一次机会都能够掌握，每一个挑战都能够好好克服，我们看到就觉得他很好运，他一路都很顺利。那有的人也许所有的机会他不能掌握，然后他的挑战他都不能够克服，那结果好像他就都不顺利。那其实这是每一个人要做的事。那有这样的观点之后呢，那我就想起来我曾经在这个过去两年的信号人生里面，曾经一再喜欢的一件事。我不要在这里重复，但是呢，我想很快的repeat一下，就是说，我说呢，我们电机系、电机工程师的 career 发展最大的黄金时间应该是从35岁到55岁。那每一个人的发展的过程呢，都是不同的一个这个曲线。有的人也许是这样慢慢上去，然后到最后 saturate 在什么地方。有的人斜率呢是比较高的，也许起点是比较晚的，不过他最后也许在 saturate 在比较高的地方。但是也有的人呢，也许他是一直向上走，他从来不 saturate。 个人各不相同。那这个呢，就是看每一个人下的功夫，每一个人努力，每一个人各种条件做到不同的情形。那我很喜欢讲，每一个人为何会有这些不同呢？不是因为信号的系统修得好不好，不是因为电子学有几分，是因为几个重要的原因，几个重要的因素使得每个人不一样。哪几个重要因素呢？说第一个就是实力，第二个呢是努力，第三个呢有没有达志。那第四个呢，就是各种的 soft skills。 那所谓的 soft skills 是什么？那通常我们叫做软实力的啊，就是指这个 hard skill 以外的叫做 soft skill， 各种各样的 hard 这个不是硬实力的叫做软实力，就是 soft skills。 那一般而言，最多人讲的 soft skill 就是人际互动的，以及人际互动的各种相关的能力，一般是指这个。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影响最大，让每一个人走的路线是不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是把这个 soft skill 直接说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事。那我今天讲的是比这个还要再多一点，我今天讲的是我这边写的。就是说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各种多元能力跟各种的体验。那这些东西的里面重要一个部分是这个， 但是它比这个还要多，那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这些加起来是会比这个还多的，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个。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呢，那就可以解释说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啊这么危险。那我们很多同学可能都很重视怎么样我把功课念好，把书做好，把书读好，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比如说培养实力而不是会考试，比如说要培养大志，比如说如何发展 soft skills。 那这些 soft skills 或者是多元的能力或者体验，其实有的人天生就很厉害，他不太需要，会不会？会。有的人天生就很厉害，就能够做很多这种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天生是不会，要从头学。像我刚才讲的故事就是说明，我从小是不会的。那我能够有这些，其实就是我在读台大的那四年，我自己慢慢努力培养出。那如果同学想要问说，我们如何培养这些？那我一向很多时候我都讲过，那培养这种多元的能力或者 soft skills 最好的方法就是学生的社团活动，在学生时期多参加各种的社团活动都是非常好的培养这些多元能力以及多元的体验以及 soft skills 等等，这是非常好的机会。那在我那个年代戏学会是很弱的，没有什么功能，因此呢，我就去参加合唱团，就去登山什么，那些就是培养这些地方。那今天当然，因为我们戏学会很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跟组织，其实戏学会活动就是非常好的培养这些多元能力、多元体验这些 soft skill 非常好的环境。那我也记得我有的时候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同学在很多年以前，他曾经我很熟，因为他做过戏学会会长。他有一次他说他要申请美国的大学，写好的 CV 希望我帮他看一下。我就看了他的 CV， 我就说，哎，你明明做过戏学会会长，为什么你的 CV 不写做过戏学会会长？他说我问过学长，学长说戏学会会长跟学术无关，所以跟申请学校没有关系。我就跟他说，你的学长没有做过戏学会会长，他不知道。我说我了解美国教授，美国大学教授，对美国大学教授而言，他们知道如果你做过戏学会会长，就那是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你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丰富的多元能力，以及你有非常多的多元的体验，那就是你很大的一个强项，你 definitely 应该要写进去的。他听我的话，后来他就申请的很成功啊，现在已经拿到博士，在外面做事了。那这个说明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读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了这个之后呢，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跟这个很有关系的。在很多时候我听到这个话，那是我的母校 Stanford 教授，他们很喜欢说 Stanford 教授他很喜欢说一句话，他说 We are training， We are training future leaders of the world。 我们在教的学生将来都是全球各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我们在 training future leaders of the world。
他们很喜欢说这句话，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条件说这句话，但是呢，说这句话之后的下一句是什么呢？他们就会说，那你到底凭什么呢？你做怎么 train 的呢？他们有一句我觉得蛮好的话，他说呢，我们的教育是 T 字形。什么叫做 T 字形呢？中间这一杠说明我们专业非常深入，有非常深的专业的训练。横的这一杠说明我们的学生，我们不会只要求他在那个专业上很厉害就好，他一定要多会很多东西，不论是跨到别的领域去，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能力。那因此呢，这个可能可以拿来作为我这边所讲的多元的能力，不是只有我，是别人也说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放在心里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底下想说一件事，我的体验，我觉得这些事情有这个跟某一件事情是蛮像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领域叫做机器学习。那各位可能有听说，有的已经修过了，有的人还没学过。机器学习里面在说什么？那我没有要在这里说它，但是呢，一个最简单的观念就是说 ，OK， 我给机器一堆 data， 让它 learn from data。那假设说我给它一堆猫的相片，告诉机器说这些都是猫；给它一堆狗的相片，告诉机器说这些都是。然后呢，我希望机器之后就学会，我给它任何一张相片，是猫还是狗，它就会告诉我是猫还是狗等等，这就是机器学习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机器学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 overfit。 我们通常叫 overfitting。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我通常把中文把它翻作这个过度贴合。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训练这个机器训练的不好的话呢，你那个机器完全贴在这些你给它的 training data 上面，于是呢，它可能就是学会了这些东西，叫做猫。然后这些东西呢叫做狗，完全贴在你的这些 training data 上面。因此呢，当你给他另外一个 data 的时候呢，他不知道那是猫还是狗，他无法判断。那这种情形呢，就是我们讲的 overfitting， 也就是过度贴合。那我们其实希望的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这个机器呢可以 generalize。Unseen data， 也就是说呢，我希望他可以更艰难的学到说，其实这一片都是狗啊，这一片都是猫啊，所以你给我一个这个呢，我就知道它是猫；给我一个这个，我知道它是狗啊。我希望在 unseen data 我也能够 generalize 到。OK， 我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学习也是一样，我们学习不需要 overfit 到考试要考的东西。我们很多人会以为我就把书念好，我考试考好，如果考这几科我就读好这几科，如果考这些题型我就把这些题型都背起来，我就能够考。但是你真的会这些东西吗？那是很重要的，你要会很多东西，而不是只会那些。你不要只是 overfit， 过度贴合到这些考试的项目去。那打个比喻来讲，就好像念英文，如果我是为了考托福的话，那 我很可能就托福会考的那几个题型我都快背起来，我就可以考很好了。但是我英文真的好了没有呢？可能没有。那这样的其实是没有用。同样呢，我们也要做学问，要学，同时要会很多东西。那我这边讲的多元能力，我这边讲的多元体验，就好像在 training data 以外的很多东西你也是要学会的。你要完全知道整个面，然后呢你可以 generalizable to unseen data， 你将来才能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刚才讲的那些例子其实是在讲我自己的体验。我很多事情我其实没有真的碰到，我是不知道，但是碰到其实我都有办法面对，是因为我从头就培养自己非常多的多元能力跟各种体验，让我有办法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面对各种不同的机会。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那其实我要讲应该是说，我们人要学的，每一个人要学的，作为你未来 career 发展的基础的，除了上课要教的那些课，除了要考试的那些科目，除了要列在成绩单上给人家看的那些要弄得漂亮之外，我还要多学很多事情。那各种的多元的能力跟体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有这些东西，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很厉害的，那可以 generalize 成各种你没有碰到过的状况，我都可以面对，各种机会我都可以掌握，那才是我们要做的事。那这一点呢，我常常有另外一句话来说这件事。这句话我在过去两年常常说的，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什么意思？我在过去两年的信号人生都说过，我没有要在这里重复。简单的意思是说，你读书的时候不能只读那些你知道要用的，因为你真正要用的时候，你要再去读是来不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发明 Facebook 的人，他有一天体会到说啊，我们人都需要，人都喜欢把一些东西 share 给大家，人都喜欢做各种 social 的互动，这个社群的活动。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他有一点想到，其实就可以做像 Facebook 那样的事情啊，就是要写程式啊。那他应该是一个会写程式的人，所以马上了解这件事可以做的，他就真的做了。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他想到这些事情之后才去学写程式的话，他显然是来不及的。他一定是原来就很会写程式，才会想到说这些事情像写程式就可以做到。那这就是我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你要用它，一定是你已经你读过了，你才知道它，然后你才可以用它。你不能说等到我要用了才去学，那这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事情。那我今天讲的不是讲这件事情，刚才这个是讲读书，那我今天讲的是这个下一句话。那你可能知道这句话的下一句是什么，那就是是非经过不知难。那这个所谓是非经过不知难在讲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讲很多事情你没有真的经过，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一件需要多少条件来配合，需要多少能力来配合才能做到的，你经过了你才知道。
但是你能够经过那个，是因为你已经有那些能力，你已经有那些体验，你就真的做到。那同样情形，就跟书到用时方恨少，意思是相同。你一定要先培养自己有很多多元的能力，有很多体验，你到时候碰到那些事情，你就知道你都会做，你就经过你都做成功。这就是事倍经过不平凡。那这两句话等于是作为我今天的前面这一段的注脚。那在读书的时候，书到用时方恨少；在做事的时候，事倍经过不平凡。好，以上这一段说到这里，比较强调的是这个读书以外，我们需要注意很多事情。那再下来呢，我要讲另外一段是跟这个读书有关的。刚才讲要跟读书有关，要跟讲跟读书有关的。那这个呢，应该是我看时间有点不够，已经超出原先预估的时间。那我觉得我要稍微这个讲得快一点。那要讲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同学一定很多人都在想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去念硕士，或者有的人要念博士，有的人在想去念，有的人在想我要不要出国呢？这就是我底下要说的话题。那这些我念的是硕士还是博士还是出国，跟我未来的 career 的发展，跟我做的工作会有怎样的关系吗？那就是我底下要说。那这个在去年的信号人生，我曾经画过一张这样的图。我说呢，我们在电机系读书，其实说穿了就是在做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学很多基础的知识，有了基础知识呢，要想办法去学很多新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呢，可能是在云端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早已不是学生了，要学这些新知不是靠修课，是靠自己，因此我们要自立学习的能力。那自学之后，有了这些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要会思考。除了思考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能够动手，要能够做出东西。那这几块加起来就是我们电机系电机工程师要学的这几件事。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为什么是这些，那我也可以做另外一个 解释，也就是那这也是我在过去几年的信号人生常常说的，就说我们电机工程师在做什么事。那我就说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几件，就是 see the problem， find the solution， 然后呢 create the value。那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刚才讲，譬如说讲一个大的例子，就像
Facebook 发明的，它就是一个 problem。 什么 problem？ 刚才写在这里插过，这个 problem 就是说大家都会喜欢 sharing， 大家都会喜欢 social 社群跟分享，但是呢不晓得怎么做，这是 problem。 那他想到呢，可以有 solution 吗？这个可以做，写程式用网络啊，可以做啊。他做成功了，那就变成 Facebook。 之后呢就 create value， 这是讲一个大的例子。如果讲小的例子也可以，你如果在用你的手机在用 Facebook 的时候，你想到说哎，它少一个什么功能，如果有那种功能就很好了，那就是你 see the power。过了几天你发现哎，那功能跑出来了，表示已经有人 saw the problem， 而且 find the solution。 那可能因此 user 增加，那它就已经 create value。 好，这是讲一个小的例子，说明我们电机工程师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三件事。如果就这三件事情来看呢，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件都需要思考，你需要会想、会看、会想问题，才会 see the problem， 才能够 find solution。 所以思考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个 solution 不会自己出来，不会胡思乱想就出来，一定要想，一定要动手做，所以动手非常重要。这两个的基础呢，就是要有这些，要有这些才能够做这些。所以我们真正做学问的事情就是这几件事情，要需要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学新的知识，不断学新的知识，把新的知识里面重要的东西变成我的基础，我的基础不断的扩大，不断增加新的知识。可光是这个是不够的，我平时要能够想，才能看到这些事情。想是我要能够动手做，那我们要做就是这些事情，也就是我们的做学问的方法。我们做学问的是什么？做学问就是在做这几件事。如果看成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教育体系里面有什么东西来做到这些事呢？我们的知识的教育体系里面有大学部，之后呢有硕博士的学历，那我讲知识的意思是说，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有的人可能是不需要的啊。你一定听过谁读没有念完大学，他就去做什么，后来很厉害，这种当然是有的。什么人硕士没念完，博士没念完，他就去做什么，结果很厉害，会当然会，那是对少数人特别厉害的某一些情形，他可以不要这些知识的教育体系，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呢，教育体系里面这怎么来的？应该是非常多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最后创造出这些教育体系来，让绝大多数人走这些体系里面至少学到该。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我们来看大学部里面最清楚的第一个呢是必修，一个是选修。这些课在干什么？必修课多半是提供这些基础，选修课呢就不一定，有的是提供基础，有的是让你学到很多新知，有的是让你学到自学的方法，有的让你有一点思考的机会，有的让你可以动手的机会等等，这都有可能。那另外一件不同的事情，也许我们就叫做专题研究。那专题研究有个不同， 专题研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整合做学问的训练，就包括这个全部在一起。不管你做哪一个专题研究，大概都是这样子，你需要想办法增强更多的基础，然后需要有能力去学一些新知，然后让你基础再扩大，然后你要想办法学到如何思考，然后你会被要求动手。那很多时候思考跟动手在就远超过这个基础跟性质了，因为就是要学会如何把这个东西整合起来学到，这个就是大学里面最主要的几件事情。那你要说，哎，那硕博士是在干嘛的？硕博士其实说穿了，他们还是在学同样一件事，只是深度、广度、scope 的这些难度、严谨度不同而已。那我们说呢，硕博士要做的事情其实是，那基本上呢，就硕士而言都一样。我第一个要修一些学分，还是要修课，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学位论文这两件事情。如果是硕士的话，通常会还是会要求修更多的课，那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因为今天的学问变化太快，你光是靠大学四年学的其实是不够的，你一定要继续多学一些东西，然后呢，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里获得更丰富的能力，让你不断的获得新的知识等等，然后获得这些等等，所以呢，修课是非常。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位论文是干嘛的？说穿了还是一样，就是做这件事，但是会强调动手跟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是硕士的话，硕士除了修课之外，很重要的是做硕士论文。那我们今天的硕士论文几乎都是要求动手的分量一定要很重，一定要有够多的动手的实际经验，然后呢，要做得够深够大。但是不是光动手，一定要思考嘛？那就是由思考来配合动手，那这样之后呢，再包括这些东西加起来，这就是硕士。那博士论文有何不同？其实博士论文还是一样这些事情，只是更为大、更为深、更为丰富，会要求更多的深度，会要求更大的广度，会要求更丰富，会要求更严谨，会要求更完整。那些东西都加起来呢，变得很大很深的时候，那就是博士论文，是一样的，是这些东西。那在博士论文里面呢，你要变那么大那么深的时候呢，思考的重要性又提高很多，这个思考的分量会多很多，但是呢，动手也是很重要，也是很多很多的，那就变成博士论文。那总之还是一样，所以说来不管你是学哪一种，你最后还是在做这四件事，只是程度不同。那你如果学位论文里面说些什么，你去看，不管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它里面都是一样，你前面一定会要说我是做一个怎么样的 problem， 然后呢，我有怎么样的 solution，这是一定要的。那其实也就是这边讲的，你要 see the problem 写在这，你要 find the solution 写在这，所以其实就是在学位论文就是在培养每一个电气工程师的能力来做这些事。好像没有看到 create value， 因为学生还不见得有机会 create value， 但是通常在写 problem 的时候会说到，如果真的做出来，它的 value 可能在哪，所以通常写在这里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学位论文说穿了就是这些。那当然还有很多人会说，哎，我还有要写 paper 啊，没错。那有很多人会在这个中间写 paper， 那我会把它看得没那么重要，因为 paper 只是这个完整的学位论文里面的 某一块某一块把它单独变成一个小块出来，它也是一样要写成什么 problem 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那那些呢，就是那 paper 有多有少，有大有小，但是学位论文铁定是必要。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硕博士就是学这些事。如果了解是这些事情的话，那么这个那当然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在这些学位论文完成的时候一定要做什么，你也一定要能够这个把它 organize 好，要能够把它 present 好，然后要能够 defend 它，那就是口试。也就是说你不能光是做出来，你得要有本领把它 organize 得非常好，你得要有本领把它写得很好，说得很好，然后回答别人的挑战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结果所需要做的。因为做一个成功的 engineer 你要会这些东西等等。有了这些之后，那你大概了解我们知识教育体系里面会教大家的从大学读到硕士博士大概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可能要问说，那我这个进了产业界到某一个公司去做事，做怎么样事跟这些学会有什么样关系吗？那这当然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也许我觉得是可以简单的归类成以下的。也就是说呢，在产业界每一个电机工程师去大概有几种不同的工作。第一种呢，我们叫做 engineer， 最多的人进产业界就是做 engineer。 那 engineer 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对最多数的 engineer case， 他就是被Given a problem， 但是你要 find a solution， 你不见得一定要能够 see the problem， 但是你通常是 given problem， 你得 find a solution， 这样的任务就是 多数 engineers 要做的事。那第二种人呢，我们姑且给他的名字叫做 scientist。 那不同产业也许不同名字，不过我们姑且叫做 scientist。那 scientist 跟 engineer 有何不同呢？他要能够 see the problem， 要能够看到问题，而且 define 出来是哪些问题，怎么样的问题能够 define 得很清楚。至于他自己要不要 find solution， 那不一定。有的 scientist 自己 find solution， 有的呢可以让他手下的人去 find solution， 这就不一定。但基本上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到时候会不会 create value 呢？那不管是 engineer 还是 scientist， 有可能自己 create value， 有可能靠别人来 create value， 那就是这个产业界里面还会有第三种跟第四种人。第三种人我称为，我姑且叫做 leaders， 也就是一个 team 的 leader 或者一个 department 的 leader。那这些 leader 呢，这个 team 如果都是 engineer 的话，这个 leader 当然有可能是资深的 engineer，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 scientist 会更有能力 lead 一个好的 team of engineers。 那也有可能这个整个 team 里面都是一些 scientist，那个 leader 应该也是一个 scientist。 那这些 leader 呢，不管是哪个 team 哪个 department 哪个层次， leader 比较会有责任要 create value。 那他常常要想我在做这些事有怎样子的 value。 那还有第四种人，我姑且称为 others， 当然在产业界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举例讲 marketing 负责行销的，负责财务的，什么什么，有各种各样的，我姑且称为 others。 那这些 others 可能也有人要想办法努力的 create 一些。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我很多时候产业经营的人，我们可以看成是这四种。如果看成是这四种的话，那么即便让你是学士还是硕士还是博士，你的机会就不一样，你可以做事就不同的。那一般而言，当每个产业不一样，一般而言呢，多数情形你要进某个产业去做事，通常可以申请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叫做 engineer， 一个叫做 scientist。你爱的是这种或者这种，这是最常见的。如果说你是一个硕士，当然你可以去申请这些工作。不过如果是硕士的话呢，通常大概是走这个 track， 因为你如果要去这个 scientist 的 track 的话呢，通常不太容易跟博士去进。那如果是走 engineer 的 track 的话呢，最重要是你能不能获得这个 job， 是要看你的 skill 够不够，看你做这个 engineer 需要 skill 够不够强。那这个不一定是怎么样的 skill， 譬如说程式能力是一种 skill， 譬如说电路设计的能力是一种 skill， 你要处理硬体的能力是一种 skill， 各种各样的 skill。 但是呢，这个基本上你要做 engineer 就是要会那种 engineer 的 skill 有没有够强。那很多时候你的硕士要这个有够好的 skill 来获得这个 engineer 的 job。 那如果你是 PhD 的话会怎样呢？如果你是博士的话，有的博士去申请，如果他觉得我的 scientist 的机会不是那么好，我也许可以去做 engineer， 或者说他觉得我的 skill 实在很强，我明明可以赢所有的人，我就去做这个 engineer 的都有。所以 PhD 通常会有这个博士，有这两种 track 都有机会我去申请这个。那你如果要申请 scientist 是靠什么呢？那通常他们会问你做些什么 work， 跟 engineer 要看你有什么 skill 有点不一样，看你做什么事。那因此呢，通常你会被要求给个 talk 或者给不止一个 talk， 然后让大家来听你的 talk， 到底根据这些 talk 可以看你做过什么事，可以判断没有这些事情。那因此这是这两种 track 要求的不同。那你有不同的学位的话呢，你的走的机会，那因此呢，你到后来进入产业界你做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形你可以想得到，就是说如果你是 engineer 进去的话，这产业界有一大堆 engineer， 跟你同时进去的就有很多 engineer， 你跟大家一起从这里面向上。当然我们的同学多半很厉害，多半很努力，多半有很好的能力，所以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慢慢都会冒出来显示证明你很厉害，之后我就会胜过其他的或者胜过比你更先进去的职业，以后慢慢冒出来跑到上面去，往往会变成 leader 等等，这都是有机会的。可是如果进去就是 scientist 的话呢，那是另外一种，因为你进去就跟这个职业不一样，人家知道你是 scientist， 你是 有任务要 see the problem, find the solution 的人，所以呢，你的起点就跟别人不一样，而你向上走的机会也会不同。那这是我们不同的人进入产业界会有不同的机会。好，那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你说你还没有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是适合念硕士还是念博士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如果讲我们的台大电机系的同学的这个天赋智慧的话，聪明才智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做 whatever 你想做的事。所以你如果想念博士，一定有聪明才智可以念，要念硕士当然都做到等等，一定都可以做到，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最后有的人做有的人没做。那我如何判断我适不适合做呢？那我通常会说有几个关键你可以想。第一个呢，就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修课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又深又难的问题。通常不管是修什么课或者是会碰到一些又深又难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把它终于把它克服了之后得到答案，哇真棒，我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还能够再做一次，这个我真的非常 enjoy 可以克服这些深而难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很可能是适合你 PhD, 适合你博士。如果你觉得说啊，可是可以啦，我是克服了这个深而难的问题，但是以后不要了吧，我觉得实在啊有够辛苦。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要去念博士也许是比较辛苦一点，这是每一个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每个人都有天赋智慧可以做到的。那另外一个我常常用的 question 是说呢，你在念书的时候你也会有机会需要长期而深入的长期而专注的投入去做学问。举例来讲，期末考到了，然后我要交一堆 final project, 因此从期末考到 final project, 我可能连续三四个礼拜就是全心全意做这些事。我每天除了这个做这些准备这些期末考做 final project 之外，我没有时间再做别的事，我就做了三四个礼拜。那做完之后，哦，终于考完了，终于交掉了之后，那你会觉得怎样？如果你觉得说是很累，不过我很有收获，让我休息一个礼拜之后，我也可以再来一次。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可能适合念博士，因为念博士可能需要这样子。但如果你觉得啊，我真是受不了，我以后真的不想这样子，那也许你念博士会觉得蛮辛苦。这是另外一个考题。还有一点呢，这是我自己的体验。那我觉得很多人后来会念博士，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智慧。什么意思？我的体验，我觉得人的智慧就像金矿一样，你如果真的发觉到的话，它是发亮的，它是珍贵的，然后呢，这个它是非常漂亮、非常精彩的。但是呢，它也像金矿一样，藏在地底，藏在石头里面。你如果没有真的挖开来，你是不知道。所以很多人虽然他非常聪明，有非常高的智慧，他可能从来不知道他那么聪明，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智慧可以怎么用。所以呢，我的体验是说，有不少人，他其实本来没有要念博士，
但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譬如说在念硕士的时候，或者在大学部做专题研究的时候，他体验到啊，原来他自己有这么高的智慧，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他就发现我还要做。那这样的情形，后来他就念博士。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少。那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呢，应该是说呢，他体验到创造的兴奋。因为我们通常做学问，其实就在创造。也就是说，我们做学问，譬如说，我们刚才讲，要 see the problem, find the solution, 意思就是说，之前人家不知道有这个 problem, 人家不知道有 solution, 所以当我把这个做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创造。当你创造，你可以发现有这样的兴奋。如果有这样体验的话呢，那他很可能觉得我要念博士。那我觉得很多人念博士是因为有这些体验。那我想这些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以上这些大概解释我们在制式教育体系之内，如果念硕士、念博士等等，大概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我可能漏掉几件事，就是第一个呢，当然还有一些工作不是进产业界，那也有的人他一心做的不是进产业界，而是在学术界。那他有两种，最基本的一种是当教授，一种是进某一个研究机构就去做一辈子的研究，当科学家。那这两种人呢，基本上应该都是要念博士才当教授，才去做研究做科学家。那这个呢，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要说到。那还有一件事我刚才也漏了说的，就是你也知道，如果你是去美国念美国的大学的，有不少美国大学的硕士是没有在让你去做学位论文，只要修课就好。那就那些硕士班而言的话，他其实给你修一堆课，那他的任务就是让你有能力在拿到硕士之后可以进产业界去做 engineer 等等。那我们有很多同学是读那样的硕士之后就去做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条路。那你说，哎，那他没有做学位论文呢？是的，虽然他没有做，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其实还是很厉害，还是可以做到，做得不错。为什么？那我觉得一种情况就是他在读大学部里，他已经做了专题研究，已经体验过这种事情，他都已经体验过了，所以他其实还是会的，只是没有再进一步做得更深。当他进产业界，他还是会做这些事，可不可能呢？那当然也有很多，他就是厉害，他自己就是会了嘛，他没有真的经过这个训练，但他自己会了，也是有可能的嘛。但是基本上呢，如果做念那样的硕士，就是没有这一部分的训练，但是呢，他也许还是可以做得不错，这是看每个人的情形。好，那以上我大概是 in general 解释这些事情，那底下我想就一些大家常常会问的问题，我做个简单的回答来答复这些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会说，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选念硕士还是念博士。那我要回答的是说，硕士跟博士不是二选一的，不是一个 binary 的 decision， 它是一个 sequential process。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会先念硕士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是有的人念完硕士，或者还没念完硕士，他已经发现他要念博士，或者他在念硕士中间拿到念博士的机会，他后来就继续进了博士。虽然他前面并没有一开始就要念博士，他最后就是 sequential 的念了硕士再进博士。那也有很多人是念了硕士，他已经知道他不要念博士，或者是他念了硕士已经拿了很好的 job， 他觉得我不要念博士。
那他就会去念硕士，就去做事，这种都可能。换句话说，对多数人而言，你不用担心，这不是一个 binary process。那你如果有机会念硕士，就先去念硕士，然后在硕士中间，你再来判断你要不要念博士就可以了。这是一个 sequential 的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多半是一个 natural 的 decision， 很自然的决定。你发现你要继续，你就念博士；你发现你不要，你就去做事。那因此呢？那这个当然还有很少数的例外，是说我还没有念硕士，我已经决定我要念博士，而且我就直接拿到职工博士的机会，是有这种人的，不，这种人是少数。那我也会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这样也许有一个风险，就是说你太早决定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那真的是不是对你最适合的一条路，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对你最合适，但是你已经有那个机会，你就去走了，那也可以啦啊。但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情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有很多人会说，念博士要好多年，我拿到硕士，我已经可以拿到工作，我每年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如果去念博士，我会损失好多钱。这话对不对呢？这话是对的。不过呢，我们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每一个人的向上成长的，如果这个横轴是时间的话，向上成长斜率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有的时候，有的人开始的比较早，但是他也许他斜率比较低；有的人开始比较晚，他斜率比较高。这都可能的，这个不一定。那每一个人有几十年的 career 可以发展，你念博士只是差不多几年，是不一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说的，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那有人会说，这个我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有人会说。我听到学长讲，他说我念完硕士就去做事，我发现我的生活快活而充实，很好啊。那我想他这话是对的，但是你看到他在哪个阶段。我刚才有个图我已经擦掉了，就是说有的人是这样走的，有的人是这样走的，有的人是这样走的。那得看到他在哪个阶段有不同的情形。他如果在前面，基本上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在前面这个阶段，多数人都会发现他有够高的斜率，有够多的收获，是很快乐。但是你有30年、40年以上的 career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可能会想别的事，比如说我可能想要转型，我可能想要突破。我可能想要比如说转换跑道，因为过了几十年以后可能这个领域都不一样了，我可能要换不同的事情做了等等。那是不是你都有机会做那些事呢？那有的人是因为他有能力做那些事，就他可以一直向上冲，有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做不到那些事，他后来就 settle。 那这个所以呢 depend on 在哪个阶段发生什么情形，这个都是很难说的。那这个我曾经在两年举一下，这是讲一位这个同学，他在念完硕士就去做事，他过了很多年之后跟我讲故事。他说呢，我念完硕士就去做事，我每年赚很多钱，我也觉得很有收获，我很快乐。我看到我的同学在那里念博士，念了半天论文写不出来，然后呢又很穷困，我就觉得我做的选择真对。可是呢，过了好多年以后， 我发现我好像走在一座小山上，这个山就是小，上面虽然有很好的风景，不过风景就是这些，我快要走完了。但是我的同学拿到博士的时候，他们在爬另外一座山，那座山又高又深。那再过了几年，我发现我真的走完这座小山了，这座山就这么小，可是我的同学他们还在爬一座更高的山，在哪里？那这个情形，这是一个真的同学讲的故事，大山小山的比喻都是真的，都是他讲的。那这个说明每一个人到底要怎么选择是每个人自己要想的，我们很难下结论。好，那底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他说呢，这个我将来要进 industry， 我要去产业界做事，所以我不要念博士。这话对不对呢？这话是不对的。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即使是硕士博士都还可以进，都有念了一大堆博士都在产业界里面，产业界有非常多的博士，而且尤其是产业界这个 leader 博士比例更高。那如果是高科技的产业，那博士比例更高。所以呢，你如果要进产业界，不表示你不要念博士。那还有呢，有一种人他说呢，我没有想要一辈子做研究，所以我不要念博士。这话对不对呢？这话也 不对的。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博士都没有一辈子在做研究，那绝大多数 多数的博士后来都进了产业界，他后来都是在产业界发挥，他没有一辈子在做研究。真正一辈子在做研究的博士，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当教授的人，一种在研究机构做科学家的人，这种人一辈子在做研究，其他人应该都不是。所以呢，刚才那句话应该也是不对。那我也有提供一个很简单的我的 reference， 就我所了解，我们电机系的毕业同学每一届里面，念博士的人应该是三分之一或者少于三分之一，绝大多数的届都是这样。那有少数几届特别多，他们会比三分之一多，甚至于比二分之一还要多，还要多好多的也有，不过这样的届很少。会有这样，我相信是他们那届同学互相影响，同学互相激励是有关系的。嘿，你拿博士，那我也可以呀、哦、你们这些人都拿博士，我也可以呀。于是呢，就越来越多，那他们会甚至于超过一半以上有博士，是有的，但是多数届可能是三分之一或者少于三分之一。那这个数字大概可以说明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人其实后来选择是不念博士的，那他们发现做硕士也很好，所以这些是个简单的 reference。 好，这一部分说到这里，我本来还有下一件是要说的，是关于出国的，不过我觉得好像今天已经太长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停在这里。那我就做个很这个，把关于出国的事情就留到未来了。那我要讲最后我要说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每年都一样，我每年都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每年都要讲。那作为电机系的同学，你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电机的世界变化万千，除了空间辽阔，海阔天空，所以呢，你将来机会是多得不得了，那是非常幸运的。但反过来呢，电机系同学也是有不幸的地方，那就是你可能一辈子都要辛苦的读书，你可能每一年都要读比前一年还要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世界每天都在变，一日千里，那你必须不断的学习，那这是无可避免。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我在两年前的信号人生说的很多，我今天没有说他，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件事。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要讲，我们台大电机系的同学都是全台湾最最顶尖的好学生，你的聪明才智 你所下的功夫，你所被教育的、被栽培的各方面，都是全台湾最顶尖的。你有非常好的机会，将来可以变成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大将之才。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过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来看，我们会看到各位之中有很多人变成大将，变成很了不起的人，是一定会的，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的人，也许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仍然是大将之才，没有变成大将。那为什么？那就是每一个人真正下了功夫，跟真正努力、真正做的事情，后来不一样的结果。那就看每一个人自己下的功夫。那我常常很喜欢一句话，我每次都要讲的，那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虎穴，如果能力不够，进到虎穴可能就被老虎吃掉了，那不如不要去。不过我们台大电机系同学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每一个人都有条件进入虎穴，但是只有进了虎穴的人才可以拿到虎子。那我每次说，每一个人不要怕难，你如果看到一件很难的事，你想去走就去走，难没有什么。为什么难的事好？难当然可能失败，失败没关系，下次再来就好。但是难有可能成功啊，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跳上一大步，就向上前进一大步，那样的收获是铁定值得你冒这个险去走难的事，去进入虎穴。那我也常常讲这个，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在你的一生中都有你的大将大。你看到了你的大江大海，不用那么担心，可以勇敢地跳进去，跟那里面的惊涛骇浪去搏斗，因为你有机会赢他。如果你有一天胜过那些惊涛骇浪，从里面再冒出来，你会发现你已经变成一条龙。也就是说，只有能够跳进去跟惊涛骇浪搏斗的人，他就有机会变成一条龙。所以呢，不用怕难，勇敢地去面对你的生命中的各种挑战。那最后这句话也是我每次都喜欢讲的，那就是名师出高徒，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我不是名师，但是我们电机系每一位同学都是我心里的高徒。我不是伯乐，但是我们的每一位同学在我眼里都是一匹千里马。那每一位，各位每一位都是很有能力的人，都是很有条件做很了不起的事，变成很了不起的人的。你只要自己给自己非常大的期许，给自己很大的力量去突破你的难关，去面对你的挑战，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的。那最后要说一句话，就是我一向认为我跟同学在教室相遇是一种缘分。那这个，但是呢，通常在教室的相遇呢，通常在一门课结束，缘分就结束了。那我们的信号与系统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我们因为变成远距了，所以我其实没机会看到 我们的同学，但是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也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缘分也许到这里会告一个段落。不过我会希望在未来的其他的机会、其他的场合，还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再续前缘。好，那我想信号与系统这门课到这里算是真正的结束了。那这个希望大家暑假快乐，考完期末考好好休息。好，说到这里，谢谢各位。